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感悟绊脚石与垫脚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6日。那天和同修交流时谈到，在修炼中出现磨难或干扰时，是把它看作修炼路上的绊脚石，还是当作助你修炼提高的垫脚石？如果看作是绊脚石，那么你就有可能被它绊倒，也许磕得头破血流，甚至爬不起来。即使不被绊倒，也得小心翼翼地绕开它，提防它。修炼路上的石头可不是一个两个，总要堂堂正正地走过去呀。而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垫脚石，那么借着石头的高度往上攀登，让它成为你修炼提高的助力，石头越大，你登得越高。试问还有什么能挡住你修炼的脚步呢？其实一切真就像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配合解体黑窝中走向成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本地的黑监狱在2011年半个月内迫害死被非法关押的三位大法弟子，当地大法弟子主动去曝光邪恶，讲真相，救度有缘的狱警，共同配合去解体这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为了营救非法关押的同修，揭露迫害，同修们自发地组成营救小组，各自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有同修配合家属为被迫害致死的同修请律师，有的联系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同修家属马上来监狱要人，有的配合家属到监狱找相关人员讲真相，还有的同修始终如一地坚持到监狱附近发正念除恶。全市同修都有序地排好班，接力式发正念，一直坚持着。经过同修坚持不懈的努力，操控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明白真相的狱警越来越多，众生也慢慢地在清醒，监狱里的同修和外面共同配合，形成一个正念之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同修慢慢地开创出了自己的修炼环境。经过3年持之以恒地揭露邪恶，正念清除了隐藏在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参与迫害的狱警明白真相后能善待大法弟子，最后监狱不再关押大法弟子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同修都在走自己的修炼道路，笔者也是整体中的一员，有很多难忘的记忆至今历历在目，现在把这些点滴的事例和修炼的神奇故事整理出来交流给同修。一、 主动配合震慑邪恶。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同修的家属都纷纷到监狱探视要人。一天我去监狱配合发正念，见一对80多岁的老年夫妇来监狱看儿子，坐长途汽车，风尘仆仆，相互搀扶赶来，不知自己家中唯一的孝子是否还活着，下了公交车就嚎啕大哭。这时监狱内已经乱了阵营，接待室狱警刚打了一个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并抬着绑架到市郊区公安分局，这面又有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妻子被两个人架着哭喊着去太平间捡自己丈夫的遗体。我随着老太太的哭声来到副监狱长和监区区长的办公大楼，看到老泪纵横的老太太趴在冰凉的瓷砖地上，面前站着两个眼带凶光的狱警，我就弯腰把老人家搀扶起来。我用手指挠了他的手心，暗示让他知道我想来与他配合要亲人。他很有悟性，握住我的手给了回应。后来得知这老两口也是同修，眼前这一幕被狱警看到，两个狱警直接奔我而来，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吼道：你是谁？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转过身又问同修的老父亲：他是谁？认识吗？老人说不认识。我厉声对这两个狱警说：人民警察为人民，老人倒在这冰凉的地上，你们不管还有人性吗？我把他搀扶起来，错在哪里？我问你们叫什么名？一个叼着烟卷高个子狱警说：我叫某某。他报的是狱长的名字，后来经过核实，他就是不给大法弟子家属签会见证的610人员某某某。老年夫妇为了见自己的儿子，要求释放儿子回家，就在附近的小旅店住了下来。监狱每天派人跟踪恐吓，看背后谁在指使他们来要人。老人家不配合，每天都大声哭喊着去找领导要人，要求会见。很多同修都在监狱外面发正念，后来监狱坚持不住了，听到老太太的哭声就赶紧派人下楼接待，也不用办理任何手续，就让老两口去会见儿子。每天很多家属来监狱要人，监狱有些招架不住，也不敢对非法关押在里面的同修肆无忌惮的迫害了，邪恶的气焰被大法弟子和家属震慑的没有了。二，给监狱610人员讲真相。监狱规定被关押人员每月家属可以会见一次，但是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就设置了许多条件，有的家属长期得不到会见，或者不按监狱要求做的家属也不让会见。一段时间，我与被迫害同修的老母亲配合，坚持去监狱向各个部门讲真相，要求无条件放人。过程中，有的狱警听真相后真的变了，我们体会到讲真相真是救人的万能钥匙。首先，法轮功学员家属会见，要先去监狱的610开会见证。他们还让家属骂大法师父，踩做师父的法相，以试探家属是否也练法轮功，不照做就不让见。监狱这种邪恶的行为非常阴险，这样做把会见的家属推向深渊。为了不让这名610人员再造业，每次去我就抓住时机和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这样做的危险后果，见缝插针，能说几句就说几句。家属都知道他邪恶，也都很畏惧这名610人员。也有多名同修跟他讲过真相，他的转变真是大家慈悲于他，不放弃这个生命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我又去监狱和同修的母亲去开接见证，我就告诉他， 我们修炼真善忍就是一种信仰，想做一个无私无我、做事为别人考虑的好人。我们没参与政治，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善恶必有报，这是不变的天理。为了你自己和家人，不要跟着邪恶跑了，那样只能毁了你自己的未来。我不急不躁，慢声细语地讲，他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这些真相都听进去了。看他渐渐在转变，我又告诉他，你在这上班是你的工作，不要再让家属骂师傅，那样对你非常不好。正常开手续是你该做的，跟着邪恶跑，迫害好人真的会有恶报的。他听后如梦初醒，好像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说，那好，从明天开始谁来我都正常办，一切开绿灯，咋的，法轮功也是人啊。他以后真的不再刁难同修的家属了。三，意外的会见。同修被投入监狱，先在集训队所谓的转化，逼迫写四书五书，由于高压迫害造成很多同修的血压升高，监狱是否借此给同修用了不明药物，那必须得会见到同修后才能核实。我和同修的母亲商量，如果我也能去会见就好了，家属这个月刚会见完，我又不是家属，没有会见证，要想会见还是不太容易。我想大法无所不能，我求师父帮忙实现我能会见的愿望。几天后，我和同修母亲早早来到监狱，去了610，看我们来了，这名610人员热情和我们打招呼，赶快让座，又烧水给我们喝，接着问了一句，有事吗？我说，对外甥放心不下，想进去看看，我只是个想法，真不想难为你，能帮忙就先谢谢你，帮不上就算了，可想见我外甥了。他犹豫了一下，问，带身份证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没身份证见不了。我说，那就算了吧，不给你添麻烦了。我们刚要离开，只听见他说，那就给来个特批吧。他看我什么手续也没有，就领我到各个窗口办手续。我就扮演一个糊涂老太太，一问三不知。当电脑登记我家住地址时，我反而问610的人，你说我家在哪儿住？他说，我怎么会知道？本打算让我自己去会见，一看会见证上全是空白格，也不符合会见要求，他只好亲自把我送到会见室，最后说了一句，会见时别什么都乱说。我笑着说，正经话还说不完呢，怎么能乱说呢？好，谢谢你啦。通过会见得知，我的这个所谓外甥血压也高，给我们药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通过整体配合，坚持不懈地去监狱各级部门讲真相要人，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不久同修以保外就医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回到正法洪流中。当天接同修回家时，监狱向家属要去医院看病的医疗费，家属为了让同修顺利回家，把1000元钱交给监狱的财务队长。我问家属，给医院的票据了吗？家属说没有。我随身就追去上楼的队长，轻轻把1000元从他手里拽回来。我说，队长，钱我先拿回去，等拿来医院看病那天的票据，钱再还给你。他无语，灰突突地上楼了。四，营救同修是个实修过程。营救同修的过程是个实修的过程，相互配合的同修之间不能产生间隔，那样才能配合好，邪恶钻不了空子。在配合上先放下自我，有事及时沟通，在矛盾面前向内找，那就首先每天多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三， 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同修 B 是外地的同修，被监狱迫害的下肢瘫痪，双脚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狱方为了掩盖迫害事实真相，随时都有让同修被销声灭迹、杀人灭口的可能。为了不让邪恶达到他的目的，我们外边同修时时关注，鼓励家属要人，及时揭露迫害，上网曝光，极大震慑了邪恶，也给被迫害的同修增加了正念。本地同修在营救过程中，顶着邪恶的压力，不等不靠，每次陪家属去会见同修，面临跟踪、恐吓、录像，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危险。同修们不退缩，不离不弃，几年来始终坚持着。无私的行为感动了他的家人，在营救过程中，把真相讲给了众多有缘的世人，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直到把同修顺利营救回家。几年来，这所监狱不再关押大法弟子，是因为没有了邪恶邪灵的支撑，邪恶在此没有了立足之地。其中同修的默契配合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不是某一个人、两个人的作用。我在其中得到了锤炼，是师尊的宏大慈悲给我铺就了这样的修炼道路。在此谢谢师父，谢谢无私配合的同修。这是在配合营救同修解体邪恶黑窝中自己的点滴体会，因层次有限，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近期中共骚扰，从被动承受到坦然面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时时处处都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在师父的保护下，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等地，我都没有向邪恶低过头。我是大法弟子，我要无愧于这宇宙中最伟大的称号。我在全县的教育系统中有比较高的评价，在工作中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我县对大法弟子的所谓清零骚扰从去年就开始了，我从中国新年过后不长时间就开始受到各种骚扰，学校领导、社区、教育局、国保大队、县、州、省各级政法委，有时候十几个人，有时候三三两两来找我，有时候在办公室、在会议室，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在外面，外出时在机场、火车站、公园等地，我都会受到各种检查、询问。各种不法人员利用工作，利用孩子毕业工作要政审，利用全校的奖金，利用全县的奖金与考核等等，对我进行各种骚扰威胁。在各种骚扰迫害下，刚开始我是痛苦的坚持，被动的承受，现在我是坦然面对，内心充满了喜悦，很高兴在这次考验中能听师父的话，在正邪大战的时刻与全世界同修一起清除邪恶。下面我把自己内心的变化和经历写出来 与同修交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在修炼当中会遇到难，这个难来的时候可能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会出现勾心斗角等等这些事情，直接影响到你心性上的东西，这方面比较多。还会遇到什么呢？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缓液，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我觉得邪恶的各种骚扰是对我们修炼人的考验，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形式的考验，各种各样的磨难，今年这个考验就以这种形式出现在许多同修面前，也出现在我的面前。今年的中国年刚过，国宝大队就打电话问我，最近出去了没有，上级部门要到线上问问我的情况。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正常上课，学校的书记说，今年要对你们进行清零行动，这一次和以前不一样。正常上课后，校长把有关文件让我看了，紧接着社区的、派出所的、教育局的人也开始到学校找我谈话，大家都劝我要识时务，不要因为你的坚持耽误了孩子，丢了工作。如果丢了工作，虽然工作了几十年，到该享福的时候却没有了。我在各种场合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会写一个字，但是我心里也想，自己工作30多年了，如果没有了工作，生活会紧张，儿子以后的政审会受影响，有这样的想法，在对各种人谈话时底气就不足，其实就是缺乏正念，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每次我表明态度时都会感觉到口渴，有时候走路感到乏力，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一直持续到8月份，省、州、县政法委10几个人找我谈话，省政法委的一个处长说了许多攻击大法的话，其他人也随声附和。我说，我们只是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我们处处都是一个好人。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好人，我们就要你写4书，要不然你就辞职，不要当老师。我知道自己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证实大法是正确的，但是我为了早点结束这次谈话，我就一语不发了，这样僵持了一阵，他们就走了。然后我感到更乏力，过几天我去体检，做了胃镜，结果大夫说有大麻烦，需要活检。做了活检之后，在等结果的几天里，我心情很不好。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我为自己的不争气而伤心。晚上我做梦，有一个人对我说，你身体没有病。第二天早上，我5套功法全部练完，到医院取化验单，折腾了一个早上，专家说我没有病。通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超常的人，就要按超常的理来要求自己。师父在《金经要旨真修》中说，真修弟子啊， 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师父在《金经要旨真修》中还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我认识到自己是因为放不下工作名利情等等，整天被执着心泡着，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才感觉到苦。我们唯有放弃这些执着，才能提高上去。从那天开始，我又是一个健康的超常的修炼人了，心性提高了，面对考验我的表现也不一样了。九月份州县政法委、国保大队、社区、教育局、学校领导有十几个人来找我，在会议室中间还放了一个东西，我估计是录像录音的，他们让我谈谈对法轮功的认识。我知道我说的话会传播出去，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场面是为了让我正式大法的。我说为了让父母亲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从众多的健身气功中选择了法轮功。我修炼了法轮功以后，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处处考虑别人的好老师。社会上师生中领导们对我有很高的评价，是因为我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做的。法轮大法遭受迫害后，我只是去北京想反映我的想法，就受到各种迫害，我胳膊上身上的伤痕现在还有。那时我妻子在等我回家，不知道我是否失去了生命。我的工作是我父母亲辛辛苦苦供我上学，我自己学习勤奋刻苦考上大学，正常毕业分配得到的，不是任何人任何部门对我的恩赐。我在说的过程中想起以前的情景，我流泪了，有些人也跟着我流泪。我说从古圣先贤的教导中，从古今中外的任何事迹中，一个正直的人都不会因为权力权势而改变内心对正义善良的坚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知道有人会因为我的坚持而改变他对法轮大法的偏见。有一位领导私下对我说，那天的谈话触动了他的内心，我是正确的，但他知道我会失去好多东西。从那天开始，我离开了教室。学校领导说，政法委要求我不能上课。每天在学校里遇到学生，学生喊我老师好时，我知道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学生。这个世界因为法轮大法而美好，法轮大法会给修炼者，给有正念的人都带来福报。那天的那一帮人几乎再没有找过我。我虽然没有上课，但是学校管理方面的事情还在做着。大概十月份，州政法委的要找我谈话，当时也有好些人，县委领导、教育局领导，还有其他几个单位的人。我要讲道理，说明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的。政法委领导说我是最顽固的法轮功，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人对他说我的好话。他说，我们对法轮功就不能讲理，就要你表态写四书签字，如果你不表态，县领导、教育局领导、学校领导都得辞职，你也回家， 我就发正念，谈话马上就结束了。我从办公室出来，有好多人，可能是各位领导的秘书们都在门口。我愉快地从他们中间走了过去，不向邪恶的迫害低头，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尊重，在常人中这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过了两天，省政法委的人找我谈话，这一次谈得很愉快，我从古今文化、法律方面谈了对法轮大法的认识与自己坚守内心信仰的原因。省里的人对学校领导说我的认识不错，要改变我也很难。紧接着学校领导开会宣布让我停止一切工作，从11月份开始停发工资，每天按时到岗。我知道自己的修炼道路不是邪恶安排的，我要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每天在办公室看书，在沙发上发一会儿正念，没有一个人干扰我的学习，两个月的工资也按时打到我的卡上。虽然邪恶的迫害在各处都在持续进行，但是我们要守住心性，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我们不要被邪恶的表面强大所迷惑，我们要听师父的话，我们要信师信法。师父在《金经要旨三》贺词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我写下自己的经历，是想告诉同修，思想上的波动，对大法的动摇，会给自己带来身体上的、生活上的许多困境，给自己的修炼造成障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骨子里的傲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4日。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我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很多变异败坏的习性。我开始静下心来一一查找，一个都不留地将它们揪出来解体掉。我一直对自己的坏脾气烦恼，总想改掉，可是遇事还是忍不住生气发脾气。我每次看转法轮时，每当看完第四讲业力的转化和提高心性这两节讲法，都会有考验，都会遇到一些看似偶然的麻烦事或与人的矛盾，可是每次我都没有忍住。过后明白是师尊给我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可是因为总没做好，心里很懊悔。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下次我一定做好，一定过了这一关，一定要做到修炼人的忍。可是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它也不起作用了。它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得出来。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 最近对照自己的表现，查找是什么原因总是让自己过不了关。在工作中，面对同事，我一直有瞧不起人的心，尤其那些业务不精却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我从内心厌恶，因为自己学啥学得都快，业务强，言谈举止间时常表露出强势、轻蔑、不屑一顾的神情，说话嗓门大，盛气凌人，自我不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给人留面子。可是如果别人让我当众失了面子，我会耿耿于怀，心里会有很多报复的坏念头。在家里与父母、姐姐、妹妹、丈夫以及小辈们相处，也时常表现得自我强势，强迫家人接受我的认识，不听我的就生气，不顺耳的就发脾气，只看到别人的不是，不找自己的问题，做什么事都显示自己，不说几遍生怕别人不知道，大声的指责做错事的家人，对父母也大声的说话，对丈夫说让就让，对姐姐妹妹也是横加训斥，对小辈们那就更是想呵斥就呵斥，从不尊重人，不体谅人，不虚心，自私，不宽容。难怪我修炼这么多年，家人对我的表现从来没有表示过青睐。家人都看过转法轮，听过讲法录音，甚至父母、姐姐、妹妹至今还在听讲法录音，都知道真、善、忍、大法好。可是我的表现却没让他们看到修炼人好的一面，看到的多是我发脾气时的不理智的样子。向内心深究，发现骨子里有一种变异的东西，傲慢。在协共党文化几十年的浸染下，思想渐渐的变异而不自知，还把这种傲慢视为个性，到处与人发生矛盾，表现为不服气、不低头、不认错、争辩、好斗、不服管，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就像一头桀骜不驯的野马，不好驾驭。在中共协党有意的败坏下，拉关系、走后门、送礼等等歪门邪气风行各行各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荡然无存，为了利益互相拆台利用，甚至不择手段。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现在国内无论国营企业或其他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极其特殊，在其他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种现象，所以在利益上矛盾显得特别尖锐，勾心斗角，为一点小利争斗，发出的思想、使出的招数都很坏，做好人都难。工作32年来，我没有给任何领导送过礼，除了我厌烦拉关系、走后门、送礼等等那一套不正之风之外，骨子里的傲慢与不屑也是直接原因。因为傲慢与轻蔑，我从来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修炼20几年了，回首以往种种不符合法的表现，我真感到汗颜，无言面对师尊，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没能时时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触动心灵的矛盾，就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了。没有悟到是师尊给我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没做到忍，更没有善，也没有做到真，不符合真善忍，这哪是修炼人呢？面对深入骨子里的傲慢，我感到很后怕。如果不是遇到了师尊，如果不是修炼了大法，我会随着败坏的潮流滑向何种地步呢？想想都不堪回首。既然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骨子里的傲慢和变异，我一定下决心修掉它们，纯净自己的内心，不给旧势力任何钻空子的机会。傲慢是魔鬼的本性，也是中共邪党有意的败坏中国人的邪恶阴谋。 但是魔鬼中共妄想毁灭人类是不能得逞的。我们的修炼是师尊有序的安排。今天我意识到了深埋骨子里的傲慢，就是要彻底清除它的时候了。只有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才能纯净自己，把骨子里的变异物质统统去掉。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学越觉得法的珍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12月12日。我是青年大法弟子，我比较注重学法、抄法和背法。师父一直告诉我们要学好法、学好法，作为弟子就应该一有时间就学法，一有时间就学法。但有时候我仍然贪玩的心很重，不能定下心来。其实这也是魔的干扰，在这十恶毒世，一切都可能毁了自己。我在学法时发现，师父在法中经常提到古时候的人，我悟道，他们不论对人生过程中的心态，还是对修炼的重视，还是对自我约束的规范礼仪，都是淡泊、本分又谦逊的。古时家家户户对神佛的敬仰供奉，那是来自于心灵的专一，是真正相信神佛的存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文化。当然也证明了古时的人是通晓一定天机的，包括各行业都是如此。当然这是个人目前层次的一些体会。可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怎么能和古时相提并论呢？无法比较，传统与变异怎么能划等号呢？那么现代修炼人可能就是真正有志气的修炼人，有信心的修炼人，不灰心不放弃地提高自己。曾经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算是很正派，其实非也。相比古人，很多外表上的东西是做给别人看的，从而能让别人说自己好。我喜欢听好听话，喜欢虚荣的美名，而不是自然而然坦坦荡荡的一身正气，也并不是真正的典雅高尚。就算自身根基带了那么一点点正面的信息，又能怎样呢？一切都不纯了，负面的信息难道不用修去了吗？只有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才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今天抄红音，每每有声音说，别学了，学点新奇的吧。我都不会听，抑制这种信息，灭掉它，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状态。一边抄一边学法时，会有一种越学法越觉得法珍贵的感觉。大法真是大得无法形容啊，佛法真是无边啊。内心对师尊的无量慈悲的感恩，使得我心里激动感动，又不能形容，所以就只想哭。我体会到法中的每句话都蕴藏师父的心血。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那个时候你用尽语言也形容不了你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吧。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当然了，这种耗尽不是你们理解那个就没了。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当然我不想讲我自己这些事情，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我这个当师父的做这件事情，你们也得珍惜呀，你们一定要好好修，不要错过机缘。如果修炼人不重视学法，真是太不应该了。真相一显的时候，肠子毁断也无济于事了，那个时候如何自处呢？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大法在推着每一位修炼人走，可是如果不学法不精进，那是自毁呀。其实对自己的不珍惜，罪也是很大的，希望我们共勉珍惜吧。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正练功动作后的收获》，作者吉林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2日。近期看到交流文章《重视练功动作后出现的身心变化》一文，很受启发，在这里跟同修分享一下我纠正练功动作后的收获。我与丈夫是2012年走入大法修炼的，我从走入修炼以来，练第五套功法一直比较辛苦，从一开始腿痛得掉眼泪，到现在最后十分钟左右疼。虽然每次都坚持练完，但每次都挺难熬的。丈夫同修却与我不同，他很喜欢打坐，一小时下来很好，很舒服，很少有腿疼的时候。他曾经当过兵，所以打坐时身体比较正直。我一直觉得可能是我的业力比他大吧，所以打坐时腿会疼，这样想着也就没往别处找。近期我还出现了后背疼，感觉双肩的肌肉很紧，颈部有点僵硬。看了交流文章后，开始仔细审视自己的练功动作，发现有些练功动作比师父指令快，比如合十的动作，师父还没说到我已经合十了。虽然是很细小的事，却反映出不敬师不敬法的心。因为起得早，有时精力不集中，没有准确地按照师父的指令去做，时而快一点，时而慢一点，有时觉察到了也没重视，在此清除不敬师不敬法的心。认识到了就开始归正自己的练功动作。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师父的教功录像，找到了一些小的不正确动作，及时按师父教功录像纠正过来，之后的练功中认认真真地做，师父说到哪儿我做到哪儿，精力都集中在练功音乐中。五套功法练下来，身心轻松愉快，其中受益最大的是练第五套功法时，练功音乐中师父讲身体保持正直，以前没领会到，只在刚打坐时正直了，练着练着身体就有些堆，手也时常的耷拉下来，经常被丈夫同修提醒，这次保持两个字打到脑海里，保持正直，那不就是从始至终都要正直吗？我就让身体从始至终保持正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刚开始让下颌微收，身体从腰椎到颈椎都保持正直，头要微微的向上顶，只有这样才能正直。期间感觉到脊椎有两处好像曾经粘连了似的，被微微的撕拉开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动作不能太过拉伸，达到正直就好。这样保持了一会儿，几分钟身体又有点堆，再次调整让身体保持正直。就这样，第五套功法不知不觉地结束了，腿一点儿也没痛，而且整个后背都感觉热乎乎的，能量很强。八年的练功经历中第一次腿没疼， 伴着音乐轻轻松松的就练完了，真是太好了。修正练功动作后，好处还真不少。首先，发正念自然而然的也做到让身体保持正直，这样精力集中也不倒长了。再有，我的后背不疼了，还有肠胃有一点的咕咕叫，感觉很舒服，可能肠胃也在调整吧。还有一个，以前梳头时头顶有点疼，现在一点儿也不疼了。我想也许是脊椎保持正直的缘故，让身体从上到下的血脉都打通了吧。总之，纠正练功动作后，我的收获很大，身心都在向更好的方向转变。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切，弟子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发好本地区24小时支持川普总统连任的正念，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个人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放下根本执着，走正修炼路》一文中写道，做项目时感到压力大，我意识到是干事心造成现在所谓压力大的状态，所有事情都想完美，希望都能顺自己的意思走才好，但这个基点是未思的，我只想显示自己有多能干，却不是真正的想在修炼上提高。前一阵子感到修炼状态陷入焦灼，每天学法练功，却因为感受不到新的认识而感到焦虑。于是我向内找，首先看到的是对时间的执着。我明白这种焦虑是因为平常不太讲真相造成的。我害怕自己因为做得少而被淘汰，干事心使我斤斤计较，做得多或做得少。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不要养成不用脑的习惯，一文中写道，有的同修遇事不愿意动脑，不用脑的习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邪党有意的教育，把人都变成愚民，把人本应该思考的很多领域都边缘化，或是定为禁忌话题，比如修炼文化、神传文化、政治呀、人权呀，还有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常识等等，一切对邪党统治不利的都封杀掉，让人习惯把一切本应该自己操心或参与的事都交给邪党管控，养成这样的习惯，修炼中的事也容易依赖等靠，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思考分析，多学法，向内找，遇事情用法来衡量对与错，看酒瓶，破除党文化观念，正本清源，有效地破除不愿意动脑、不动脑、依赖性等靠的习惯。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身在室中，心在方外，一文中写道，学师父的新经文，慢慢我体悟到，师父讲的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状态和境界，如果我带着常人那样的激动和不满，可能就会把握不好，而流于像常人带有政治要求的争斗抗议，虽正义凛然，却感化不了世人，无法唤醒他们，救不了人，因为善和慈悲不够。可是如果就此晋升，则相当于看到原则性的问题都不管，性质上就变成一个心性问题。修炼中应该要求自己做到身在俗世，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念在方外。对于大选的动态要跟进和了解，不封闭自己的信息渠道，不置身事外，善用媒体同修们辛苦整理出来的大选新闻，讲真相，救世人，但是却不混同于常人的抗议，不陷入常人的情而被搅动，不被好消息或坏消息所带动，同时进一步的利用这个机会，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洗净自己，更大限度的去自己的执着和人的情，应该让自己的心态更纯净神圣。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帮助大量世人得救，一文中写道，大选不仅是美国的总统和两党大选，更是神对世人的大选，参与作恶的世人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同时又是对大法弟子的大选，人神一念，是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之中，被世间乱象干扰卷入其中，还是把自己当成神，守住自己，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大法弟子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的基点，不是置身于常人之中助川普当选总统，依赖川普打败中共政权，而是助师正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清除左右社会操纵世人作恶、干扰世人得救的共产邪灵等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使大量的世人清醒而得救，同时带来的必然是正气回升，正义良知成为社会主流。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突破家庭束缚，做好三件事，一文中写道，通过这两个例子，我觉得怎么样处理好家庭关系，又能突破家庭的束缚，这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 A 同修在压力下选择离婚， B 同修的逃避隐忍都没有做到堂堂正正，给家人和自己造成了损失。还有的同修为了让家人理解和支持，想尽办法讨好家人，甚至卑躬屈膝。我们修的是造就一切的大法，走的是返本归真之路，做好人修自己没有错，为什么非要符合常人的意愿呢？其实很多家人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可是他们就是要阻挡，因为他们害怕，害怕出事，害怕家里受到损失，害怕失去亲人等等，这些我们都能理解。怎样能让他们理解但又不符合他们，这就只有修我们自己了。要越来越扩大容量，利用家中的环境修出慈悲和包容，同时也要让家人感到善和威严同在。修炼就是修我们的这颗心，师父要的也是我们的这颗心，只要我们的心坚定了，周围的环境就能改变。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是正邪大战，不是政治，一文中写道，讲真相救世人是我们最紧迫的任务，一定要做好。其实中共操纵美国大选，就是我们应该向世人讲清的真相，就是我们应该向世人揭露的事。经文反复读了很多遍，我才体会到师父要求我们摆好位置。位置在哪儿？不在常人之中，那就是在常人之外。常人之外就是超常人的地方，超常人的地方，那不就是神的地方吗？静下心来才悟出，师父要求我们身在常人中，思想却要达到神的状态。这样看来，师父对我们是寄予了厚望，希望我们在这正邪最后大决战中走向最后的圆满，把自己修成神。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与同修聊聊怎么看身体出现的状况，一文中写道，身体突发状况，那第一念就是向内找，是不是动了什么念招致的？如没有，我以为那就是好事，是消业、进化、提高、长功。长功也会使肉身很难受，因为好的前一步一定会带来好的下一步，应该是一个良性过程，这是正向推理，正面思维。如果认为出现的状况是好事，这时自己的心态是平和的，不抗拒，不排斥，也就不担心，不害怕。修炼在不同层次会有不同的状态，就平和地看待各个层次中身体出现的状况就是了，就不会因有好的感觉就高兴，有异样的感觉就害怕排斥而产生心理波动。如果一出现状况就认为是干扰，是旧势力弄来的东西，那自己的空间场身心怎么能平和？精神是紧张的，肉体是痛苦的，这个状态又会引发后续的效应，而让自己置身于一个不祥和的场中。然而这一切却是自己的一念招来的。我想无论自己什么层次，只要自己要修，有要修好的愿望， 自己的一切就是师父在管，师父在安排着我们的一切。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放下对正法什么时间结束的执着。译文中写道，我认识到不能再执着时间了，深挖自己为什么这样执着结束时间，是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阻力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甚至在安逸心出现的时候，都想逃避，盼望结束。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